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同从圣经来看耶稣选召基督的精兵，选召他的门徒。请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来到你圣宝座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主让当年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他所呼召门徒的那样景象再度的临到了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的恩典，他带领我们走完全路程，完成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主，我们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讲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这一位君王来到地上呼召人跟随他，建立他属天的国度。请注意，这些门徒乃是接受了主耶稣的呼召，神主动的来寻找人，并不是人来寻找神，人不是忽然顿悟开窍自告奋勇来跟随主，耶稣是全知的主，他知道每一个人属灵真实的光景，他也知道谁会忠心跟随到底。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让蒙呼召的人来跟随他，在跟随的过程中，圣灵就在这个人身上做工，向他说话，透过蒙召的人显出上帝的荣耀。因此蒙召的人绝对不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神若没有呼召，就没有人可以跟随主到底。若不是神鉴察人心肺腑，明察秋毫，知道谁的心是预备好的，这些人怎么可能一听见呼召就愿意回应呼召呢？若不是神明确的吩咐门徒应当如何行，有谁能为天国效力呢？的确，呼召是从神那里来的，然而当呼召临到时，我们有责任回应呼召，我们当决定是否顺服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让我们从马太福音4章18到25节这四位蒙召的使徒身上看见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神的呼召。这段经文所记载四位蒙召的使徒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他们都在加利利长大，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都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都是等候神国的人，他们都是年轻的男子，他们都有一位在一起捕鱼捕网的兄弟，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呼召，他们都做出撇下一切所有的决定，他们都愿意侍奉同一位主，他们都愿意立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虽然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们都经历了生命的变化，最后他们都成为谦卑的人，他们爱主到底，成为愿意用为主舍命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的天国勇士，基督的精兵。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更深的来思想神如何赐这四位门徒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恩赐，好让他们能完成神赐给他们不同的托付。神早就在他们的生命中预备他们，好让他们因着愿意跟随耶稣，生命经过更新和变化，接受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带领、装备、加强，经过许多的考验以后，渐渐显出神在他们个人身上的托付和心意。在蒙召时，我们可从工作性质和性向略略看出一些神成全人的方式来，使我们顺服神的带领，遇见挫折不致灰心，最后也能成为神国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彼得。彼得是手握天国的使徒，十二使徒中彼得是名列为首的使徒，彼得听见什么就立刻去行，因此彼得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在福音书上被记载下来的也最多，他也是受耶稣最多责备与教导的门徒， 他本是专业捕鱼的渔夫，不是有耐心以钓鱼为嗜好的业余者。有一次他说错话，以为耶稣也应当要纳圣殿所征收的丁税。耶稣告诉彼得，神的儿子是不必付丁税的。为此耶稣就吩咐他去钓鱼，对一个一次下网就可以网到很多鱼的渔夫而说，钓鱼真是大材小用。个性急躁的彼得哪有耐心去静静等等鱼儿上钩呢？然而主耶稣训练他的耐心和顺服，彼得那时就勉强自己去钓鱼，结果彼得经历了神迹，让他无法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都带着极高的权威性。耶稣告诉他说，那钓上来的鱼口中有一块钱，可以用来付他所答应要付这两个人，就是他和耶稣两个人的丁税。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主对彼得侍奉的呼召是要他不凭眼见，只要单一信靠神的应许。彼得后来成为拿着信心的盾牌，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四处传讲天国福音的忠心使徒。彼得的生命是渐渐长大，经过侍奉的磨练而日趋成熟的。在耶稣呼召他以前，他的名字是西门，西门是听见的意思，我们听见这个也听见那个，没有定见，好像芦苇一般的软弱，随风而倒向不同的方向。西门就是芦苇，西门也就是没有定见的意思。耶稣呼召他以后，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法。基法乃是当时耶稣所说的亚兰文，希腊文翻出来就是彼得 Petrus， 就是石头的意思。约翰福音1章42节，彼得后来生命渐渐成熟，从不稳定变为坚固的石头。他后来也指出，信徒乃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让圣灵居住在其中。主对彼得侍奉的呼召是要他坚定不移，专心仰望神所要赐的恩典。彼得成为经历神诸般恩典的使徒。彼得蒙召侍奉的恩赐是神给的，他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是一个渔夫，他懂得打鱼，但是因为跟随了耶稣，他得到圣灵的恩赐，带领了许多人归向基督。主对彼得侍奉的呼召是要他得人如得鱼，这与他蒙召前的工作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蒙召以前下网捕鱼，得到许多的鱼，但蒙召以后，他整夜劳力也捕不到鱼。当耶稣复活后再度出现在他的面前，指示他当在水深之处下网。当时彼得虽然不一定相信一个木匠能教他打鱼，然而还是顺从耶稣的吩咐，在有网住满船的鱼以后，想起耶稣早就应许他将来要得人如得鱼，彼得就从此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神果然使用彼得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一开口传讲福音，就有3000人信主，妇女还不算。信主以后，这些人也都立刻受了洗。使徒行传2章41节，彼得大有能力。当人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的时候，彼得说，你们当信主耶稣。当彼得传讲信息，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带着属灵的权柄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应许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37到42节。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在圣殿里靠着圣灵的大能，使瘸腿的人得医治，又有5000人信主。使徒行传4章4节，那是彼得有属天的透视，他能够看见生来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遭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是神透过彼得奇妙的作为。那些人问彼得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彼得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彼得没有说因他的虔诚，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得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的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的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感谢神。彼得随时为主做见证，而且彼得不惧怕任何人，他被捉拿在官府、长老、文士和耶路撒冷大祭司那里，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宣告了最伟大的信息，是所有的宗教不能与之等量齐观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彼得的宣告，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就把这个基石石头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深深地扎在我们的信仰上，他说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之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仇敌魔鬼都要惧怕，耶稣基督这名超乎万民，天上地上阴间天使和人无不尊敬，魔鬼惧怕逃窜。耶稣打碎罪囚枷锁，打伤撒旦的头，他用大能吞灭软弱，他用生命拯救。耶稣这名永远可靠，够我度过今生直到永世，可爱可保，永远是我见证。感谢主，这是彼得的见证。后来神又为彼得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圣灵指示哥尼流要请彼得到他的家中为他们祷告。彼得身为犹太人，知道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但是圣灵感动他，从天上有异象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当彼得经历圣灵向他清楚说话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他就随着哥尼流差来的三个人跟他们去到哥尼流家。彼得带着约珀的几个弟兄同他一起去，到了该撒利亚，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哥尼流已请了他的亲朋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起来，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也是人。彼得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彼得同他说话，就在那里神就指示彼得要他传讲福音。彼得传讲了那伟大的福音，就是所有外邦人都能够因着信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彼得就开口讲出奇妙的福音，这福音使外邦人能够得救，使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 神怎么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魔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都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奇妙，圣灵的恩膏就临到这些人，就受了圣灵，彼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神借着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开了外邦人的门。不但如此，彼得后来在使徒行传15章第7节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如此宣告，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感谢主，彼得他后来清楚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事后三日复活，传扬圣灵所启示他的，让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而得救。感谢神，彼得成为一位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位令人归主的使徒。感谢主，彼得后来为主打完美好的胜仗以后遭到迫害，但神透过彼得所传的福音，让我们看见一个忠心像彼得一样的单一的倚靠神，愿意付出心力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否将自己的事是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愿意像彼得一样以传福音为重，将主的事放在第一位呢？感谢赞美神。第二，我们要来看领人到耶稣面前的安德烈。安德烈虽然没有像彼得、约翰那么出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使徒。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之一，他初次见耶稣以后就立刻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将彼得领去见耶稣，约翰福音1章40到41节。安德烈是圣经中记载第一位宣告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当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有许多人跟从耶稣，听到众人从各城步行跟随耶稣，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却说，我们没有什么，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这5个饼2条鱼就是安德烈从一个孩童那里带来的，因为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门徒知道分给这么多人吃是不够的，耶稣就叫他们众人坐下，一排一排的坐好。耶稣祝谢了以后，把饼分给众人，分鱼也是一样，就让5000个男人都吃饱了，还有许多的妇女跟儿童没有算在内。这伟大的神迹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粮。感谢主，5饼2鱼是透过安德烈把这个孩童带到耶稣的面前。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以后，有几个外邦人想来见耶稣，他们找到腓力，腓力不知道该怎么办。当腓力告诉安德烈时，安德烈立刻带腓力去告诉耶稣，因为安德烈知道要将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这约翰福音12章22节，你我知道要抢救灵魂，必须竭力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去吗？我们看重人的灵魂需要吗？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去。安德烈的意思是得胜者，是刚强的人。安德烈虽然比彼得先遇见主，但是他并没有排名第一，甚至他不在内三圈的三人中间。耶稣叫雅以努的女儿复活，在变化山上登山变相，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这3次重大的事件都只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 很多的人可能会因此生耶稣的气，不愿意再跟随下去了。为什么这四个人中间，你选了三个把我撇下？但是安德烈并不在乎自己排名第几位，他仍然继续奔走这条付代价的路。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有一天神必会将得胜者所预备的赏赐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第三位要看的是为基督不顾性命的雅各。雅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使徒，我们只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最亲近的三位门徒之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拣选他，只知道他并不是一位毫无瑕疵的人。圣经记载雅各和约翰的脾气都是很急躁的，他们被称为雷子，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当耶稣快走完世上的路程，有一次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雅各和约翰就发脾气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耶稣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何等为耶稣的教导感谢神，耶稣不怕他们不跟随，耶稣绝对不让他们继续犯罪。我个人的脾气也是不好，在没有信主以前，人对我好我也对他更好，人对我不好我就不理他，人实在把我搞烦了，我的脾气也是很急躁的，也是很大的。以前我也不知道要用我们的口来颂赞神，用我们的心爱所有在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做自以为义。但是信主以后，靠着圣灵的帮助，那脾气改变。因此有人跟我说，为什么啊你能够不发脾气，你知道这些人在背后议论你，信主后接受圣灵的更新，不随便发脾气，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命令，遵行神命令跟旨意的人有福了。因此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感谢赞美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感谢赞美主。另外又有一次，雅各和约翰又做了一件傻事。耶稣即将要进耶路撒冷为全人类受害，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我们想雅各一定会安慰主的心，雅各和约翰那个时候跟他的母亲一起来拜耶稣，求耶稣让雅各和约翰在神的国里，一个坐在耶稣右边，一个坐在耶稣左边。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还特别教导他们一个教训，就把他们都叫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感谢主。后来果然雅各首先为主殉道了，约翰活到最后为主做受苦的见证。虽然雅各和我们一样在性格上各有弱点，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大有果效的。我相信耶稣也应允了他们母亲的要求，他们在十二个门徒中雅各第一位为主殉道。你知道当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那个戒指上面只有一个钻石放在上面，没有其他许多的小钻，因为这一个突出的钻石代表着婚姻的圣洁灿烂发光。在耶稣复活以后，雅各为主所做的事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极其努力为主不顾性命的传讲真道，以致他第一个被杀。他就像钻戒上面的唯一的钻石啊，就让人看见的乃是一位用生命来侍奉，用生命来为主摆上，用生命来殉道的，为主用自己的血印上了福音的印记。感谢赞美主，雅各亲自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也相信这位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甘心情愿的走上哥哥他的血路，为主殉道。 接着使徒一个一个的都为见证主的复活而殉道。约翰是最后一位离开世间的使徒，照时间表上来看，雅各是坐在最先，坐在左边，约翰是使徒中最后一个被接去的，是坐在最右边。雅各的侍奉，圣经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相信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曾经不顾性命的为耶稣做见证。当希律王迫害教会领袖时，雅各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使徒行传12章2节，他是一个勇夺冠军的人，他的鲜血印证了他对主的忠贞和热爱。你我也愿意为主舍命，为主的缘故舍去世界上面吸引我们的名誉地位吗？甘心为主的缘故四处奔走，用生命来感动人，领人归主吗？第四，我们要讲传真道抵挡异端的约翰。约翰大家对他都非常熟悉，因为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他年轻的时候就跟随主，主耶稣将他留到幕后，他经历了神，是神所爱的使徒。他年老的时候遭到迫害，充军在拔摩海岛上为主受苦，经历了基督耶稣的显现和启示。那时他的哥哥雅各早已被杀，其他的使徒也都先后为主受难。在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时，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安德烈在宣教的工厂被钉十字架殉道，保罗在罗马被砍头。更可怕的是犹太教的逼迫，让信徒继续坚持前进不后退的心智受到挫折，异端邪说混乱了主的真道，不可知论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认为耶稣也是被造之人，并非造物的主宰。那时约翰单独站在卫道的前线，勇敢而且坚定不移地迎战一切撒旦的谎言的攻击。约翰以真理和爱来巩固教会的基本信仰，性烈如火的雷子约翰后来竟然成为最有爱心的使徒，他成为信仰的中流砥柱。蒙召前的约翰曾在船上捕鱼网，蒙召后耶稣基督差遣他捕教会根基的破口。今天你所蒙的呼召是永恒的恩召，我们人人一生只有数十寒暑，你愿意立刻回应神的呼召，为神的国度效力吗？当我们谦卑地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神能将他赐给你的恩赐和才干发挥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你愿意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在你圣宝座的面前，我献上感谢，因为当年你如何的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如今你也一样的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你。跟随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要舍己。主啊，我们并不是舍去我们所有的，我们本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粪土，所有的一切都会归于虚空虚无。我们所有的乃是主你所给我们的圣洁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成为你所能够使用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从我们幼嫩的生命开始，从我们软弱的肉体开始，一直带领我们变成刚强，在主里靠你而得胜，得到能力，能够传讲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啊，你不在乎我们的工作如何，你要我们忠心的侍奉，人认识我们不认识我们不重要，我们只求为主忠心站立得住，在征战中间靠着主的恩典，使主的名得到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将来站在基督的台前，感谢你的深恩厚爱。主啊，你带领我们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满了祝福，让我们所走的路是你因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所走的义路。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了我们的路程，成就我们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智来牧养神的群羊，让我们能照顾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 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让我们起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